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17,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在这个教会历史里头，大家彼此见面。假如你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课程当中，发现自己缺了一两课的话，不要紧，因为每一课呢，都是独立的。假如你真是需要拿回那一两课你缺的话呢，那么你只管写信给我，让我呢啊把一些讲义寄给你，那么就可以补上你所缺的课了。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在直接的学习圣经的话语，但是其实我们正在看神在历史当中他是怎么样工作的。所以每一次当我听见我们的主题曲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很大的负担，有很大的激动。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再一次可以在主的真道上有一个深入的学习，而且每一次听见的时候呢，我都受了激励，因为看见许多在我们前边走的那些教会的教父，初期教会里头，从前教会里头，那些愿意摆上自己生命的那些弟兄跟姊妹们，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呢？但是他们所成就的工作又是何等的伟大呢？所以今天在你我的身上，我也盼望同样的看见他们的影子，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神的真道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在主耶稣就快回来的这个末世当中，可以大声的呼喊，大声的教导，大声的扩展它，让许多的人因着教会的设立，因着神话语的扩展，以至于他们得到真正的生命，那么他们的生命就变得有意思了。上一课就是十六课，我们特别的把两百年拿出来，这两百年就是1500到1700年主后，这两百年呢，我们叫它做改革运动时期。这个时期呢，就因为三个重要的要点开始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因为天主教，就是罗马天主教这个教廷呢，他们经过了差不多1000年的腐败的统治跟影响教会之后呢，整个的欧洲社会，他的道德、他的行为跟他的信仰都破产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一个黑暗时期。因着这个黑暗时期它的继续下去，所以人的内心开始有一个追求，就是说什么才是纯正的呢？什么才是干净的？神所设立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他们就有这个改革运动的要求。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手自己的工作，神绝对不能够容许他的教会走上一个因行为称义的异端，神也绝对不容许他的教会不过一个正常的、纯真的、干净的、圣洁的生活，所以他兴起了这个改革运动。那么第三点就是人的伪心跟人的伪身。那么这个人的伪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弟兄、有一些姊妹，他们起来付上了那个生命的代价，推动这个改革的运动， 那么上一课里头呢，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了几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呢就是俄堪威廉，第二个呢就是威克里夫，第三个就是约翰胡斯，第四个就是共同生活弟兄会，就是跟荷兰跟德国呢很有关系的。好，今天我们就进入呢这个新的一课了。在上一课结尾的时候呢，我特别提到一个人物的，叫做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德国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他的身上开始好不好。这个马丁路德呢就是德国，但是德国跟瑞士呢是接连在一块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叫做德国跟瑞士的改革运动，好吧，请你把它写下来。那么德国的改革运动呢以马丁路德为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你绝对不能够忽略这一个人啊。假如你从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一个人的话呢，那么今天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假如你已经对他相当的熟悉呢，今天也是一个好机会让你温习一下啊。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瑞士的改革运动。那么瑞士改革的运动呢就有两个人，第一个人叫做茨运理，茨运理，而另外的一个人呢叫做加尔文，叫做加尔文。所以呢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好，请你把纸跟笔拿出来，让我们好好的记下一些的笔记。但是我也再一次强调说，在我手上我已经把今天所讲的东西呢都大概的弄成一个小册子，所以假如你需要的话呢，只管写信给我，我们立刻把那个讲义呢寄给你啊，这样我们大家的学习呢就应该是非常的成功。好，我们现在先讲这个马丁路德，就是德国的改革运动吧。马丁路德他出生在1483年，在德国出生在1483年，他心里头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为什么呢？原来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就是在天主教里头呢，罗马天主教里头呢他受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后来他甚至于现身在罗马天主教的那个圣职人员当中，进修道院当中啊去修道的。那么有一次他们在天主教里头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房间，在这个小房间里头呢，他们都有一些藤条跟一些皮鞭的。那些在这个修道院里头的那些神学生呢，就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神学生呢，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强调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要苦待我们的身体，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他的受苦的那个肉体呢有联合的机会。因为我们受苦越多呢，我们在主的面前的功劳越大，所以呢他们就用皮鞭抽打自己，或者是用藤条呢苦待自己，抽打自己。马丁路德有一次看见在这个修道院当中有一个神父抽打之后流了大量的血之后他昏倒在地上，他就觉得到底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可怕的法官，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有罪他就责打我们，用皮鞭抽打我们，以至于我们会昏倒在地上。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他带到世界来的一个形象呢？他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假如人要有苦待自己肉身这一件事才可以拿到一些功劳取得神的悦纳，那么人岂不是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可以赚取赢取买得救恩吗？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那个地方，流出他的鲜血，献上他的生命，戴上荆棘的冠冕，他受这么多的苦是不是还不够呢？还要我们加上一些功劳在他受苦这件事上才可以得救呢？假如我们因为身体的软弱，因为病痛的缘故，不能够抽打自己的身体，不能够苦待自己的肉身，那是不是我们就失落了救恩呢？ 这都是他很多的思想。后来他就研究圣经，特别是因为他们在修道院当中，这个神学院当中，他们都有权柄可以读圣经的，其他的人呢就恐怕没有了。而且他们呢也可以用圣经的拉丁文去研究圣经，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有机会呢看这个罗马书，看见了罗马书说人得救是因信耶稣而不是因行为，于是乎他就大大的得到一个醒悟。这个醒悟呢就是后来他努力主张的说人要因信称义。那么他所设立的教会呢，就是他所复原的那个教会呢，他们在德国这个区域里头，他们就称为信义会啊，甚至于有些人就用那个马丁路德他的名字称这个宗派，就是那个教会的宗派叫做路德会。在这里头呢我补上一两句话好不好，这两句话呢就是这样的。有些人说你看天主教他们只有一个天主教，没有什么其他的宗派，但是你看基督教，有些人说他自己是信义会，有些人说他是路德会，有些人说他是浸信会，有些人说他是宣道会。那么你们都是分门别类的，你们是一盘散沙，可见你们是不对的，只有那个统一的天主教他才是对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要讲两件很重要的事，你一定要写下来。第一，人的得救不是因为他是天主教，也不是因为他是浸信会，也不是因为他是信义会，人的得救是因为他信耶稣，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那么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这些浸信会啦、宣道会等等那些名词呢，我们称它为宗派，就是在教会里头分成的宗派，就是在基督教这个大的名词之下分成的小宗派。那么是不是分散的呢？是不是不对的呢？不，因为人有他自己的民族的背景，有他的社会的背景，有他的文化的背景，而且呢，有当时代所强调的圣经真理的背景，所以呢，因此就产生了一些不同。那么不同这两个字呢，就是生命的基本的条件表现。举一个例子，一棵树长了一万块叶子，没有两个叶子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生存在世界上啊，就是说你的乡村里头或者是你的城市里头有这么多的人，几百万的人在那儿生活，没有两个人的思想、衣装、表现、样貌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不同在里头，不同就是生命，有生命就有不同，所以呢，不同应该是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表现。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不同不再出现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家里头有10把椅子，这10把椅子呢就好像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工厂里头制造出来，就是我们把他们买回来的，那些椅子都不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假如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工厂里头它的产品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些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就不能够产生不同，只有有生命的东西才可以产生不同。所以在教会里头，因为时代的不同，因为强调的地方不同，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的宗派。这些宗派是不能够避免的，因为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有生命的。在某一个时候，教会看见应该大力的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于是会宣扬真道就成为一个口号， 又有人出来，他们努力的推行宣扬正道，后来呢就成为宣道会了。有些人看见必须回到圣经原本的样式做一个基督徒，那么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水里头上来，就是说他受洗礼的时候是从水里头上来的，于是乎他们就为了要遵从圣经的教训，他们就受浸礼浸到水里头，就不受洒水礼。那么这个呢后来就变成了浸浸会了。所以呢每一个宗派都有他的历史，都有他的背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只讲到这一点啊，所以千万不要说天主教他们都是合一的啊，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就证明他们没有生命。机器弄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生命的东西呢就应该有不同。马丁路德当他做神父的时候，他后来因为也有很大的学问，就做了那个大学里头的哲学的教授了。那么后来他也在教会当中，天主教的教会当中做一个神父。有一次他看见有一个人喝醉了酒在马路上躺着，他心里头觉得很不能够忍受，就跑过去对他说，他说朋友啊，你不应该喝酒哦，啊，你这样糟蹋你自己的身体，弄坏你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要花很多的钱喝酒，这是不应该的。那个人呢喝得醉崩崩的，就在口袋里头拿一些赎罪券出来，他说我做什么事都可以赎去我的罪恶，因为我手上有这个赎罪券。原来教皇为了要敛钱建造他的最伟大的礼拜堂，所以呢他就贩卖那个赎罪券。那当时呢马丁路德看见这一回事之后呢，心里头觉得这是绝对不合真理的一件事，人怎么可以靠卖那个赎罪券，靠着一张纸可以赎去他的罪恶呢？所以他就起来啊，对这个赎罪券这一回事呢就问了95个问题，把它呢贴在礼拜堂的门口。那结果呢这就是非常著名的95条这个问题。那当时教皇知道这一回事之后，他就派人要去抓这个马丁路德，那么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感谢主，当时德国的贵族呢他们早已经对那个罗马教皇呢有反感，他们就起来保护这个马丁路德。那么这是我们做注意的地方。那么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争辩，很多年的议论啊，很多事情发生之后呢，我没法子在这个地方讲。一直到1555年呢，那么那个福源的教会，就是马丁路德所创办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路德会呢，才正式的被承认，就跟这个天主教呢一块儿分庭抗礼了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待会儿呢回来我就把马丁路德呢他所提出来的重要的重点呢再跟大家分享。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回来学习马丁路德这一个人。刚才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你很详细的提到这个人他的历史。好，现在我们再看一看他的身上有什么贡献啊。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所以呢，他非常的了解天主教里头的事情。那么从他的身上开始了这个改教的运动，实在是一件非常美的事。第一，他强调圣经的权威，这是所有的改教运动、改革运动当中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或者是姊妹他们所强调的。因为罗马天主教说教会的权威在教皇，但是他们说不是，是在神的话语圣经啊，这是第一点。因为研究圣经的缘故，他特别的强调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啊。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三番四次把这一点解释，现在让我再讲一次。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完整整的付上了我们得救的代价了，我们现在只要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请耶稣进来，相信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接纳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立刻可以得救。这是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呢，都是拼命的劝人为善，劝人积功德，以至于呢，从他们的功德里头盼望可以得到他们的神、他们的主啊、有一点的施舍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得救。这就跟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主耶稣啊，或者是说跟基督教有一个基本的分别。那另外一点呢，马丁路德呢又强调的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什么叫做祭司呢？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个人。那个人呢，就必须把老百姓呢带到神的面前啊，把他们的祭牲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悦纳的。那所以呢，这一个祭司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天主教说，在我们所有人与神中间，有神父啦，有其他的主教啦，有红衣主教啦，有教皇啦，我们必须通过他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这是错的。原来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那个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的到天父的面前，并不需要中间人为的拦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因为信耶稣得到他的宝血的洁净，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今天就可以直接的用儿女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直接的到我们的天父面前，得他的怜悯，得到他的帮助，这是很美的一个功课。那么这是他强调的第一点，就是他强调圣经的权威，从圣经里头就看见刚才我所讲的那几点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把那个圣经呢翻译成为德文的圣经，换句话说呢，老百姓都可以有机会读经，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从神的手里头得到领受。虽然有人说这样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危险，就是大家解经不一样，这也的确是。但是假如大家都谦卑在主的面前，都愿意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去解释圣经的话，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有那个正确的解释啊。这就不像那个天主教呢，只有教皇才可以解经，只有他们的圣职人员才可以解经，这就是基本上的不一样了。第三呢，他重建了教会的制度，还有崇拜的仪式，他用德文代替了拉丁文的崇拜啊，还有在崇拜的过程当中，他有赞美的诗歌，他有赞美的祷告，还有讲道的事，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崇拜里头都差不多有这许多的事情。而这几件事呢，在当时的天主教里头却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原来他们是只有诗歌班唱歌啊，他们没有讲道，他们读经就是读那个拉丁文，所以当时的人跑到天主教的礼拜堂去做礼拜，只是做一做而已，就是守一个礼仪，守一个功德而已，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崇拜。但是马丁路德呢，重建教会的礼仪，也重建他的制度。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说为什么圣职人员不可以结婚呢？假如他不结婚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结婚的困难，而且呢家庭的问题呢？所以呢，他主张圣职人员可以结婚，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他们不结婚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思想，觉得婚姻好像是不干净的啊。虽然他们手头上这样说，就是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结婚了，所以就不要世间人的结婚，但是骨子里头好像说婚姻、性交这些是不干净的东西。当然色情当然是不干净，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婚姻是不干净的。所以马丁路德他自己也结婚了，也跟一个修女结婚了。所以这几点就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贡献。当然他也有他的缺点，第一个缺点呢，就是他把那个政治跟教会联合在一块，政权呢在教会之上，当时呢就把这个路德会，就是那个信义会啊，这个宗派呢就变成德国的国教，就是国家的宗教，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啊。另外的一方面呢，他很重要信仰，但是呢却不强调行为啊，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还有一些表现啊，我们所说的行为就是一些表现，他不强调这一方面，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忽略啊。还有一点点呢，就是他很不能够容纳别人的神学的思想，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上是狭窄的人啊。这都是人的软弱啦。好，我们研究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把他的好处跟他的不好的地方也拿出来研究，我相信是对大家很有帮助的。好，现在我们转到瑞士了。瑞士的改革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叫做慈运里，他是1484年出生在瑞士的。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成为当时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但是他后来攻击教皇的地位，他攻击赎罪券，也攻击图像、偶像的崇拜，也攻击天主教里头他们向许多的圣人崇拜，也攻击天主教里头所讲的那个炼狱，他说这完全都不是圣经里头的真理。那么后来教皇呢就兴起了军队，用武力呢去攻打，那结果呢这个慈运里呢就死在战争之中。但是感谢主，到了1509年，有一个法国人叫做加尔文，他深深的受慈运里跟马丁路德的影响，他就搬到瑞士的日内瓦那个地方，他开始了一个研究院，是世界上教会第一所的教会的大学，他非常的注重教育，而他自己呢也非常的注重解经，他设立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教原理》，这是第一本的有关系统神学的那个著作。那然后呢他也批评罗马教的制度，那么最后呢他把那个拉丁文的圣经呢也翻成法文的圣经，而且他自己也强调了预定论啊。那么在整个的加尔文的学说当中呢，他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权威在神的话，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教会被建立的目的呢是追求神的荣耀。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要到此为止，盼望你刚才都可以记下来，假如你觉得有什么缺乏的话呢，只管写信给我，我就把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寄给你。再见。